主啊，我愿意成为油，但是不愿意被压。主啊，我愿意成为香膏，但是不愿意被炼。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成为油，不能成为香膏。愿意的心是主向我们要的，我们愿意，主就是恩。比如说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多结果子，但是不要修剪我。主说，孩子，对不起，我做不到。我们的主什么都能，但是不能够是不愿被压的成为油，不能够是不愿被炼的成为香膏，不能够是不愿意被修剪的多结果子。所以当主拿起剪刀来要剪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所拿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主啊，够了，我愿意，我愿意。弟兄姊妹们，主所拿去的和我们献给主的，主以他自己来代替，够了。我每一次参加夏令会都自己得到益处帮助，这一次也是一样。我从吴勇长老的信息很得帮助，我从专题的信息得到帮助，我从弟兄姊妹们对主的热心、对主的爱、对主的话语的渴慕，我得到帮助。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热心的侍奉、喜乐的侍奉，我得到感动。那些负责招待讲员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是有心，这句话可能是广东味道，他们的周全周到，他们的态度让我很受感动。感谢主，我们能够大家配搭在主的家里面，欢欢喜喜的、忠心的、良善的侍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求主恩待着最后一次的信息的分享，我们从主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我们来到第九个律则，那就是分享律。这个律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不分享，我们就不能进入丰富。我们立刻想到很宝贵的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林后六章十节，使徒保罗在那里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哎呀，这一种的繁和的真理真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宝贵。约翰·威斯利他的遗著被发现，里面提到三样东西，他的书、他的表和他的牧师袍。他的遗著里面就是提这三样，别的都没有提，那就表示他说有的就是这么多了。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借着他得到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个贫穷的富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富足的贫穷人。神借着我们的分享让别人得福，这是我们与主同工，这是我们完成父神对我们的旨意。神的计划就是借着属他的人恩待许多的人，我们愿意一直的走在这条分享的路上，持守实践这个分享的律则。这个律则的代表经文，代表性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这是我们常常读的一节圣经。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个律子，很重要。请注意三十八节第一句，你们要给人，这个人旁边应该加几个点，因为原文没有这个字。你们要给，就必有给你们的。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没有受词，第二句话没有主词。你们要给，没有说给谁，只是说你们要给。第二句话就必有给你们的，没有说谁给我们。所以第一句话没有受词，第二句话没有主词，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给，我们可以给人，我们可以给主，都包括在内。那么谁给我们呢？当我们给的时候，人也给我们，主也给我们。哎呀，这两方面都给，你看多么丰富。所以故意不说是谁给，因为那个给的主词是双重的，由人给，也从主来给。我们感谢主，我们给人的，我们给主的都不落空。它的结果是什么？有八个字，真是丰富的描写，很容易记得，因为很生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哎，这八个字真有意思，这个翻译的真好。一方面很符合原文的意义，同时呢，哎呀，那个味道十足，意义十足，味道也十足。连摇带按，上尖下流，那个摇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摇就扎实了，所有空隙的地方都填满了，一点空处也没有，很真实。按再压紧一点，满还不够，还要再按紧一点，这是满上加满。上尖在上边继续倒，继续倒才会尖，什么上边倒了就停了，不会尖的，继续倒满了还在倒才尖。上面尖下面就流，都是丰富的意思，都是满足的意思。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从主的话得到一个美丽的图画，美丽的图画活现在我们眼前，生动的彰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愿意刻记在心。 有一节圣经对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那是在上一个律的末了那一节，上一个律末了那一节的经文。神对亚伯拉罕说，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亚伯兰不要怕，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原文是说，亚伯兰不要怕，我就是你的赏赐。哎呀，这个原来的意思太好太美了，我就是你的赏赐。我们说身外之物不要紧，我们的生命最重要，身外之物可以失去，因为还可以再得回来，可以失去，失去以后不怕，还可以再得回来。身外之物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成了我们的赏赐，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在天上我有水，在地上我有水，在天上除了主以外我还有什么爱慕的，在地上除了主以外还有什么可以与他相比的。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主里面，他是我的一切，我的一切就是他。你说是多么宝贵。 Himself all in Christ and Christ my all，这样的一个歌声从我们的心里发出来，这是个最富足的人，这是个最喜乐的人。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就在这个秘诀里面，基督成了我的一切，我的好处都在他的里面，除他以外别无爱慕。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最满足，无求便是清高。一个人怎么清高？他向人无所求，他就最满足最清高。我们在神的里面就是被高举到这样的一个丰富的里面。感谢主。我们来到第十个律，生死律。这个律教导我们懂得生死大道理。我们中国人很注意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生死就是大道理。知道生的意义，知道死的意义，这就是懂得了大道理。这就是行悟，悟道，悟道，明白过来。我为什么生？我为什么死？我的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死的意义是什么？哎呀，这个一了解了，什么都了解了。生死律，这个律帮助我们与主同活，这个律帮助我们如何让主活在我们里面。这节的这个律则的代表性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都会背的那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不死，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果这粒麦子不死，不像自己死，永远是一粒麦子，不会增长。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30倍、60倍、100倍。你看每一颗的麦子长出来有好几根穗子，每一根穗子上有好多的子粒，那个树木的倍数你算一算，不止30倍、60倍、100倍，还有更多。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多倍的、多倍的、百倍、千倍的收获？就是因为他死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和基督同活？就是因为我们与主同死了。 我们如果没有和主同死，我们就不可能与他同活，就是这么简单的真理，但是够我们一辈子学的。我们与主同死不是一次就永远完成，不是，不是 once for all， 不是的，那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每天的道路，每天的学习，每天的追求，这个功课每天都要重新来学。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节九节十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九节十节，使徒约翰对弟兄姊妹们说，我给你们一个命令，他先说这个命令是旧的，跟着又说也是新的，又旧又新，那个意思是什么？有好几个意思，其中之一就是说，哎呀，爱爱这一个真理是又旧又新，每天重新有意义，每天有新的意义，有新的现实生活里面的意义。爱的真理不是昨天的真理，不是旧的真理。感谢神，我们与主同活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活是今天的事，不是昨天活，昨天活不是今天活，今天活不是昨天活，我们今天活是今天的现实，我们在今天的实际里面要重新的学这个功课，重新的跟从主来实践这个功课，与主同活。我们因为与主同死了，所以才能才可能与他同活，我们不能跳过与主同死。刚才我们说我们想成为油但是不想被压，有很多的人想与主同活但是不想与主同死，死的味道不好受，活是很好，但是如果不死就不能活。第二点，我死主活，这个章节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在这里讲的话，这节圣经是我的 life verse， 我的生平的金句。保罗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两句都是自己被否定，我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都是否定，就是与主同死，跟着下面一句才说，乃是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没有头两句就没有第三句，如果我还没有与主同钉死，如果还没有不再是我，就不可能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死了基督才能活，如果我活就把基督挤出去，基督在我的生活里活着是因为我想自己死了。你看这个英文字的爱大写，我记得听这个专题的讲座，欧牧师，基督工人神学的院长欧牧师，他在黑板上写了这个爱，用那个大写的写法，上面有一短划，下面有一短划，中间一个直划，他说顶天立地，我顶天立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顶天立地。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字 Christ 基督，在基督这个字里面， Christ 这个字的当中，一个小的爱，一个小小的爱是隐藏在基督里面，隐藏在基督里面，和基督同活，和基督同活。感谢主，我们和主同死同活的时候，我们这个自己没有被消灭，主的目的主的计划不是要消灭我们，如果要消灭我们，他不必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目的是要成全我们，因为我们原来的自己如果是在自己的里面受自己的亏欠限制， 我们永远是那个败坏的王。神不能成全他创造的计划，他必须改变我，让我们这个原来的那个败坏的我，那个自然的我死了，才能成全真正的我。什么叫真正的我？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所放在我这个字里面的那个真正的目的和意义。神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目的和意义，那就是我们的真我。我们这个真我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要被毁灭，不是要被消除，乃是要被成全。感谢主，神的计划是成全，耶稣基督来是成全，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基督来不是要消除我们，不是要钉死我们那个真正的我，不是要把那个假的我钉死，那个败坏的我钉死，那个血气的我钉死，然后让那个真正的我被建立成全。有很宝贵的一节圣经，格罗西书三章，在我们这一个律的最后一节经文里面，请大家改正一个经节上的错误。格罗西书三章三节四节，不是一节四节，三节四节。在这两节里面，使徒保罗这样说，你们已经死了，这是第三节，你们已经死了，这是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是否定自我。下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必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哪里？在荣耀里。那个荣耀就是最后的成全，荣耀的成全。为什么一个荣耀的成全？因为先有你们死了。如果我们没有死了，我们还是那个老我在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还是自我中心的活着，还是那个肉体的我活着，那个败坏的我活着，最后我们不能够和基督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感谢主，神的一切的作为的目的，他的计划就是要荣耀，最后在荣耀里得到成全。这是舍己和成己配合起来。感谢主，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三种的死，四种的生。生四种，第一我们的身体的生，第二我们的重生，第三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与基督同活的那个生，第四永远永生。我们有三种的死，第一种的死我们的灵死了，第二种的死我们的身体要死，有一天要死，第三就是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这个不是说我们一体贴肉体我们就灭亡，这个死不是灭亡的死，乃是没有生命的表现，像死了一样进入死的状态里面。我们还有永生在里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却进入了死的状态。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我们即刻就落到那个光景里面，进入那个状态里面，像死了一样，像冬天的树一样，它里面有生命，但是它好像死树没有分别。后来春天来了，夏天来了，秋天来了，枝叶长出来了，开放了花，结了果，那个时候我们一看见就知道它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美丽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不同，有很大的分别。第十一个律， 今天我要开快车，不然讲不完。第十一个律，主动律，主动律，这个律的作用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积极的人生里面，积极的生命里面。感谢主，在基督里的生命不是消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消极的。神要我们圣洁，圣洁的本身不是消极的，乃是消极的洁净之后加上积极的奉献。所以在神学院里面， Sanctification, the 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不是单单的不犯罪，不是的，乃是 to be separated unto。 一方面是 separation, 分别不犯罪，这是消极的，从世俗罪恶分别出来。但是还有一个 unto, 是为要归神。所以在大祭司的那个帽子上写的归耶和华为圣，那就是那个圣洁的意义，那就是那个分别为圣的双面的意义。第一，分别出来脱离罪；第二，归耶和华。这个时候才是为圣，真正的成圣。感谢神，圣经里面所有基本的教义，所有基本的真理都是积极的。如果有消极的成分和因素在里面，那不过是一个准备。有了准备，然后积极的蒙恩，积极的与主同活。死是消极的，但是为什么要死？为了积极与基督同活。感谢主，神一切的作为，神一切的目标，神一切的计划都是积极的。今天的过程里面有些消极的东西出现，但是让我们用积极的眼光来看消极的表面的一切。这是基督徒一个属灵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蒙恩的，一个长进的秘诀。我们从一切消极的事物里面发现它积极的意义。或者这句话讲得太哲学味道，那就是我们在每一样的遭遇里面学功课。像吴长老讲的，一切的遭遇有的时候好像有消极的作用，好像否定了神的爱，好像否定了神的智慧全能。但是在这表面消极的一切，好像是否定的一切，却让我们学积极的功课，灵性长进。什么时候我们学会了这个眼光，我们就是有了成熟的灵性，我们对于神就认识的进了一步，我们就登高了一步，晋升了一步。主动律把我们带进积极的生命里头。我们的章节，代表性的章节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五章四十一节。在这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这样说：若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这是当时的一种的事实，一种历史的背景。当时罗马的兵丁有的时候要拉夫强迫百姓为他们搬行李，所以呢，这个就成了一个成语了。这个一里路就是从一站到另外一站，是当时的那个搬行李的基本的单位。主耶稣就用这个历史的背景的一个成语来表达他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如果你被强迫走一里，你可以走二里。第一里是不得已，第一里是律法性，第一里是被强迫，第二里是自由的，第二里是丰富的，第二里是流露的。主耶稣要我们从被强迫 的那个环境之中、状态之中出来，进到那个自由的、丰盛的、流露的那个境界里头。哎呀，这是一个大的结果，这是个大的改变，这是个大的变化。 This is a real transformation。 我们从这个 sublimation 里面可以看见神，我们的神一直在那里做一个 sublimation 的工作，把我们提升上去，提升提升，从那个基本的律法的要求，那个 legalistic aspect of life， 把我们提升上来，进到那个喜乐的、自然的、生命的、流露的、丰富的、活泼的那个境界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进到那个境界里面，我们懂得神的心了，所有神所悦纳的侍奉都是这样的心态里面出来的。勉强出来的东西，我们的主虽然欣赏，但是没有那么欣赏，因为是逼出来的。你看舍己和忘记，舍己和忘记自己是有分别哈。舍己还有点压力在里头，有点勉强在里头。好是好，舍己已经很难很难，很宝贵很宝贵，很少很少了，难能可贵了。但是忘记，忘记自己 self forgetfulness是个更高的爱的层面，因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所爱的那个被爱者的身上了，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自然的流露，是个活泼的表现，是一个可享受的、可喜乐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的灵性的最高峰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我们做事不再是出于律法的强迫，乃是甘心乐意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进步，到了最后一生为乐，那是最高峰的，不可能再高了。我们将来在勇士中，在勇士中就是一生为乐的那个生活。所以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自发，充满了活泼。我们在天上不是没有味道的，不是没有味道的，我们在那里永远探险，发现神的无限的丰富、无限的慈爱、无限的真理、无限的能力、无限的伟大，一直在那儿发现，一直在那儿探险，一直在那儿有新的领受、新的了解、新的发现。感谢主，无限的神够我们，足够我们在勇士里面做那种的探险。我们也一直在那儿有一个 sense of wonder 惊奇感，惊奇感永远不会失落。主动有一些经文很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在这里保罗这样讲：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们立志行事，是我们主动，是吧？立志就是比方说我要这样，我决定这样，这是自发的。但是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哎呀，这个运行是奥秘的，这个运行是隐藏的，这个运行是奇妙的，是不着痕迹的，但是却是很真实的，是神在我们里面那样运行。它运行的时候就变成了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那种果效产生出来。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整个的人，化成大卫说翻在我里面的 my whole being 在那里受了影响。神的运行就是这样的奇妙的、深入的，有的时候深入浅出的，这样在我们里面运行。最后我们会立志，我们会立志。 神要我们会立志，换句话说，神要我们主动，神要我们主动。我们这个主动还是被动的主动？最初神发动，我们原来不会爱神，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慢慢会爱神。这样我们回应，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运行，回应圣灵的感动。圣灵从来不勉强我们，如果神能勉强我们，这个工作太简单了，是吧？神说你不这样做就你死，你不这样做你就怎么样的把那个压力加在我们身上，痛苦加在我们身上，刑罚加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最后还是乖乖的听话。从来神不这样做，圣灵从来不这样做。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看见，主叩门，主等候，主叩门，主等候。有句话说，等他自己情愿。哎呀，那一句话就是神的医治的工作，神的医治的工作，他的爱在面前彰显，让我们看见了。但是神不强迫我们爱他，一直到时候来了，时候到了，我们会自动的回应主的爱。我们的主等那个时候，对有些基督徒主等的太久了，太久了，对主的爱的回应太慢了。但是有的基督徒很迅速，一发现了主的爱，一尝到了主的爱，立刻有回应来爱主，而且主的爱不改变，所以他爱主的心也不改变。主的爱越久越深，主的爱越久越深。所以这样一个回应主爱的人，越是爱主越久越深。哎呀，这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宝贝，宝贝是主特别特别欣赏的。哎呀，神对爱他的人是怎么样？我们记得在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乃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没有办法来形容，来表达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个恩典是多么多，多么奇妙，多么丰富，无法形容，只可能说眼睛没曾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神不可能用我们的经验里面的形容词来表达，来描写，只可以这样说。这就是说，神是何等的重视那些爱他的人。神的国是什么国？是神为那些爱他的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感谢主，雅各书二章五节，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国。那个国有做王的意思，和基督一同做王的意思。谁和基督一同做王？那些爱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主的话语里面给我们所留下的教导已经足够，足够我们来体会，我们来品尝，来尝那个味道，我们来尝那个味道，我们尝过那个恩典的滋味，尝尝尝，我们那个感受越来越深，越来越完全，那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很难不爱主了。有一个为主殉道的弟兄在中国，他最后的话是这样说，他说我怎么能够不爱主。他讲了这个话就过世了，为主牺牲生命。哎呀，这个话太宝贵，我怎么能够不爱主？一个尝过主爱的滋味，知道主的爱的人怎么可能不爱主？如果逼着他口里说不爱主，他心里还是爱主，是不是？无论什么都不能让他不爱主。我们看见那个姊妹写的诗，他的失明的眼睛被开了，开了以后他再求让我们的眼睛再 使命吧，好让我里边的眼睛更明亮。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所描写的都是他在心中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的美丽。有多少时候世上的一切占据了我们这个眼睛，充满了我们这个眼睛，所以属灵的事情越来越没有味道，一直有一天我们这个眼睛闭上，我们的心眼开了，看见主的面，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他的面上，看见他的面的荣耀，他的光彩。 All things of this world will become strangely dim, strangely dim. 这是那个真正心眼开了，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那个必然的回应。所有爱主的人都是这样，没有一个被勉强爱主，都是这样的，因为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爱主。那么这个律会这样说，用英文来说 something extra。 我们说这个人呢有 something extra， 这个人有 something extra， 跟别人不同，加上了一点东西，加上了一点东西，那个第二礼就是 something extra。 哎呀，有了这个 something extra， 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 extraordinary。 有的人呢非常不寻常，我们用英文字说 extraordinary 这个字来形容它。什么叫 extraordinary？ 就是原来它是 ordinary， 很普通，但是加上了 something extra， 它就变成了 extraordinary。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所有的不寻常的人，都是因为有了第二礼，第二礼，第二礼的这个境界，这个经验。所以主讲的话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我们看第十二个律，自由律，自由律。这个律让我们真是进入神儿女那个荣耀的自由啊。要保罗说得的启示真是太完全了，太大了，太深了，太高峰了。哎呀，他讲的话，哎呀，多少的话我们一辈子去想去体会去学习都足够足够，而且学不完呢。生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啊，哎呀，这样的观念是当时超时代的观念，不是保罗自己有的，是圣灵光照他，教导他。他在阿拉伯的旷野三年，在那里学习。哎呀，他那个学习一定是真是学习了，天开了，好像天开了，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听见，听见，看见，经历，体会，一直的在那里得到，得到进进程，进程。 He would soak, he would soakIn heavenly truths， 我们感谢主，他这样的得到了，他然后向我们写下来。神的儿女荣耀的自由，神救我们做他的儿女，不是要捆绑我们。基督徒不是被捆绑的人，基督徒是自由的人，基督徒是自由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我们的自由是真理中的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的自由是爱中的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不要把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说真自由不是放纵，不是随便，随便放纵那是假自由，假自由最后这个捆绑。凡是放纵的人最后都被自己捆绑，被情欲捆绑，被罪恶捆绑。真正的自由是爱中的自由，用爱心彼此服侍。我们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服侍中的自由。刚才提的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还有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彼得这样说，你们的自由，你们的自由也是做上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侍奉中，侍奉神里面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是造就人的自由。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独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可以做，但是一想到不造就人，反而使人跌倒，我们就不做。我们能不做，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一般的人，他们有做的自由，没有不做的自由。不应该的，他们也做，他们不能对自己说这个不应该，所以我不做。他们没有这个自由。只有在真理里面的人，只有在这个刚才保罗所说的那个与神的关系，主是为了建立我们。罗马书十五章，他是为了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也为了别人的软弱。凡不造就人的，我们都有自由，运用我们的自由不做。有没有在真利益当中自由？凡事我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那是真正的属灵的益处。如果这个事对我没有益处，我就不做。管得住自己，自由。我是我的主人，我是我的主人，两个意思。第一个，我被我自己捆绑；第二个意思，我超越自己，我超越自己。感谢主，我们在四福音里头看见主常讲的一句话：照着你的信心，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这是个律，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吧。重复讲了多次，我们的主常常按照我们的信心的容量来恩待我们，来成全。所以信心就是容量。信心本身不是什么东西，它是个容量。为什么神要求我们有信心？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是个实体。 Faith is not anything of a substance. 不是，不是。 Faith is not a substance by itself. 不是，不是。信心是容量。我们的容量一大了，恩典当然多了，能力彰显当然多了。神的浩大的能力是向有信心的人显明。有得救的信心，有生活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越大，神的能力越浩大显明出来。所以神向我们要求的都有道理，我们一了解了就发现有治理，治理在里头。主从来不随便做事，主不是糊里糊涂的做事，主不是莫名其妙的做事，不是。凡他所做的都是他的本性的流露。我们的神的本性，哎呀，是何等的超越，超越，超越一切。我们了解他的本性，我们越了解，我们越发现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越敬拜他。好像我们唱的那首诗，那首诗说，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欣赏你，在英文的那个原来的话说， Our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很活泼，很活泼。那么平常呢，不错，我们用这个字来在人与人之间说表示欣赏。我们对主难道能够用这个字吗？好像是不大适合。但是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呢，就把我们那个人的经验里面那个最好的东西，把它借用来用在神的身上。Oh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appreciate you.欣赏你，欣赏你。因为这个是我们讲这个字的时候有点现代的真实的一个感受在里头啊。我们与神的那个关系就是有超越，超越的关系，又带进我们那个最真实的感情里面。我们对神的那个回应，那个感受是如此的。最后那一点就是信心律的最后一点，我们是靠神，不是靠信心，这个很重要。一个例子在这里，使徒行传十二章二节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节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他们全教会切切为彼得祷告，因为彼得被捉拿下在监里面，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在他们这样做以前有个经验，那个经验并不帮助他们的信心。 那个经验是什么？他们曾经为雅各祷告，但是最后雅各被杀。他们有这个刚刚发生的先例在那里，但是现在彼得又被捉拿了，他们仍然切切祷告。为什么？他们的信心的对象是神，他们不是靠他们的信心。如果靠他们的信心的经验，他们不会祷告了，因为他过去祷告过没有用，雅各死了。但是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对象是神，如果神让雅各死，有他的美意在里头，让雅各早早地得到那个殉道士的冠冕。在教会历史里面，最早的殉道士斯蒂芬雅各，那最早的那是殉道士的出俗之国。哎呀，那个尊荣，那个尊荣，那个荣耀的冠冕会多么大。神那样做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恩典。初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了解这件事，说明他们不是靠信心，他们靠神。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靠信心，信心不是一个实体，信心是永量，信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一个接连点。 Faith is our contact point with God。 我们再看最后次序律，次序律在我们的属灵的追求里头，我们的生活侍奉里头，先后的次序很重要。这个次序律帮助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个 sense of priority， 我们有优先，这个说优先律，优先律，我们要先做什么，我们最基本上要做什么，先后的次序很重要。前面一个先后律，那是说在前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那个用先后律说叫做先后律，这里呢就用这次序律，但事实上这里也可以叫先后律。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很重要。很多成功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优先的律则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必须先做什么，我必须先做成什么，什么应该先做，做好什么可以留到明天做，什么可以不做，有时间做，没有时间只做那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人是成功的，这样的人不是荒废时间的人，这样的人不是本末颠倒的人，不是舍本取末的人。失败的人是舍本取末，把人生的那个最宝贵的精神力量放在最不重要的事上，很可怜。哎呀，那些斤斤计较，那些钻牛角的人，就是把他们大好的生命，大好的神的恩典放在那些不重要的事上，不足轻重的事上，结果最重要的事忽略了，落空了，他就失败了。第一，先事后做。事是我们的所事，这是我们的本职，做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我们的本质上，这个就成了流露，自然的流露。我如果里面不是这样，而外面我要那样去做，结果我很勉强，我很勉强，我勉强自己的时候能做，一不勉强就不做。那个自然的流露呢，刚刚和我里面的那个本质相合。如果我的本质不好，我要做好，哎呀，很辛苦，真辛苦，最辛苦的就是这样。违反自己的本质本性是最辛苦，除非本性改变。我们原来的本性不好，说我们要做好，很辛苦啊。为什么我们做好人都辛苦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不好。如果我们里面好了，我们做坏人就辛苦了。一个有主的生命在里头了，有时候做错事很辛苦啊。你不必说他了，你不必再责备他了，你不必在这个刑罚他了，他已经心里够苦的了，那个时候你应该安慰他。第二，先与主同在，后为主工作。马可福音3:14，这里说我们的主拣选了12个门徒， 跟着讲这句话，要他们先和自己同在，然后派他们去工作，先和主同在，然后做工。我们服于侍奉主的人一定要这样，先和主有了关系，先坐在主的面前领他的教，和他有心灵的交通，得到他的生命的滋润，我们和他连在一起，然后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就是他在我们里面工作。弟兄姊妹，先和主在一起，然后主就在你的里面，你去工作的时候，主就在你的里面工作，你做好了，你做成了，你可以蒙主的悦纳，你成功。第三，地位在先，经验在后。这是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看，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里，我们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字多么重要，这个看就是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先站稳立场，然后你去做，你才有和立场相合的经验。没有立场的人是个摇晃的人。我们在基督里看，会看，按照神的旨意来看，来看神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安排，我们看了，我们就把自己放在神要我们有那个立场上，站稳立场，然后从这个立场所发出来的每一件事都合乎那个立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结婚，就是一个中国人有个日本太太，后来中日战争爆发了，这个太太她毅然决然放弃她的日本籍，做中国人，和她的丈夫一起在中国，现在中国是她的祖国，是她的国家，她爱中国。为什么？她已经站在中国人的国际的立场上，我们现在站在主的立场上，我们从主来看一切，和过去完全不同，我们的可能和过去完全倒转过来。好像这个日本的太太后来的立场表现一样。第四，动机在先，行动在后。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五节这里说，那个真正的爱是从清洁的心里面发出来。真的爱从哪里发出来？从清洁的心发出来。那个清洁的心就里面有纯粹的洁净的动机， pure motives， pure motives generate pure actions。 第五，爱主在先，工作在后。我们可能劳苦工作而不是为主，我们可以很劳苦工作，很热心工作，不是为了主，没有爱主的心。所以在七十六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主耶稣对以弗所的教会说，先称赞他们有劳苦，劳苦不发倦，跟着就说，哎呀，你起初的爱失掉了，你起初的爱失掉了。他们失掉了起初的爱，还能劳苦工作吗？能。一个热心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为主，不一定是因为爱主才做，但是对主来讲，他的工作已经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价值了。所以主说，你要回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不然我把你灯台拿去，把你的灯台拿去。下面又说第六，接连在先，结果在后。枝子先连在葡萄树上，然后才能结果子。我们保持与主的密切的关系，然后才能结果子。第七，遵行在先，讲到最后。格林多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神的全能的彰显，就是彰显在我们的顺服上。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权柄彰显出来了。神的国的本质不在于讲言语，乃在于全能，彰显于顺服的全能中。我们先实行我们所讲的，我们再讲道。这是一个传道的人第一个座右铭。第八，方向在先，开步在后。定了方向才开步，又不会大错。没有方向就开步，可能背道而驰。你方向在西，你就向东走，你越走越远，不走还好， 越走越远，方向在前，定了方向，然后你再走，不怕慢，方向定了就不怕慢，越要往前走，一天靠近目标一天。第九，真理在先，感觉在后。我们不是靠感觉，靠感觉很危险。一个驾驶员如果凭他的感觉，那个驾驶那个飞机里面的人都危险了，他们都在那儿捏了一把汗。如果那个驾驶员是靠着义气，就安全。神的真理是我们可靠的那个真理的仪器，我们按照真理去做不会错，按照感觉去做常常会错。许多的异端是从感觉出来。第十，先对主后对人，对正了主然后再看人，经过主看人，经过主看人，这是非常重要。所以顺服在先，胜利在后。我们顺服主就是和他结连，他的能力就成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就胜利了。最后先感谢后祈求。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发现哎呀，这个迦南人已经占了这个地方了，但是他立刻建造一个坛，这个坛先从感谢祭翻祭感谢祭，到了那里发现地方神应许他的地方被迦南人占领，他就但是凭着信心先感谢，还没有领受就感谢。我相信神很难拒绝这样的人，你先感谢神很难不听你的祷告。这些律则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操练。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凭感觉，只凭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们站立在你的话上，我们就永远不动摇，我们走在一条最稳妥的路上。主啊，求你将你的话，将你的话的精义充满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主啊，我们分别之后，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在爱你的路上，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爱你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属你的，属了你以后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奉主的名祷告，阿门。